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你。当我们阅读翻开圣经阅读的时候，听到你的话语，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蒙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圣灵的教导，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与扶持。如此的感恩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刚过了几天，就是12月31号，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大家都会在这个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心情来说，哎，要准备2020年过去了，迎接2021年的到来。然后我们也会在这个所谓的2021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许下一些新年的这个心愿，或者说要立下一些的心志，说我2021年要做些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们，请问你们在12月31号晚上快12点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些的一些的举动？有没有？还是全部已经去休息睡觉了？我想新一年开始，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许下一些心愿。那么我想问大家，就是说在这个新一年2021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上，我们是否也会向上帝立下哪一些想要完成的事情？有没有？除了说你要为着这个身体健康，然后为着这个经济复苏或者工作顺利这个来去许愿之下，你还有没有为着在你的信仰上向上帝立下哪些的要完成的事？比如说有没有说向神说，神啊，在2021年我要积极的来向人传福音，因为教会的主题是什么？2021年记得吗？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喜莲堂教会的主题2021年的是什么啊？传神。因为我们想说2020年跟21年都是有同样的主题，传神。有没有向神说立下这个心志，说我要向人传福音，或者是说，神啊，在今年里面我一定要带领2个人信主，或者是说有没有说，神啊，我愿意说在今年要好好的读完新旧约圣经一遍，还是说啊，神啊，我要顺从你的心意，你要我去做什么我都去做，就算我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意我要去做。有没有这样一个向神立下这个心愿和这个心志？我想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希望说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同样的能够在神的面前也立下一些的心愿，和跟神说我要在2021年要完成做的事情。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有谈论到关于这个耶稣受洗的这个事件。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个事件和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的经文不单是在路加福音出现，它也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3到17节，还有马可福音第1章9到11节，以及约翰福音第1章31跟33节都有同样的出现记载关于耶稣受洗的事情。而当然我们都知道福类福音跟这个约翰福音来去不同的这个书卷记载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所用的内容是有特别是那个词句有点不一样，而且他们所要表达一些的重点也有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说，就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来看，路加福音里面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话，就是说当第3章第21节，路加是如此的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然后呢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正祷告这3个字是只有路加福音有出现，而路加福音有出现这正祷告，我们就要注意看，就是说为什么他特别是说是正祷告这个字的出现。如果你看整个路加福音整卷书里面，你会发现到路加他会强调耶稣的这个服事呢， 是总不离开这个祷告。特别我举了一些的经文给大家看，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各处的经文里面都有看到，说第五章他说耶稣呢他退到了旷野去祷告，然后呢第六章第十二节他说耶稣出去上山祈祷，整夜向上帝祷告。然后呢来到第二十二章四十节的时候，当耶稣要准备去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耶稣非常的痛苦焦虑，他怎么样呢？祷告更加的恳切，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弟兄看到吗？在耶稣的这个服事的里面，祷告总是跟他在一起。然后也看到这个祷告呢也可以作为他在寻求去认识上帝的心意，或者说去领受上帝的旨意，或者也可以说成为他服事力量的这个一个来源。所以祷告对我们这一群跟随基督的基督徒也是非常重要和需要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接下去耶稣的这个举动呢，受洗的举动呢，其实呢都引起了人们很热烈的这个讨论。我相信不管是学者也好，或者弟兄姐妹你自己在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讨论，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呢？据你的这个了解和认识，我相信有很多的这神学的理由是认为说耶稣是根本不必接受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是吗？弟兄姐妹，对你的了解。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记载当中也说施洗约翰他做什么，当耶稣说要来受洗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载说施洗约翰企图要拦阻他，但是耶稣却回答他什么呢？耶稣回答他说这是尽诸般的义。约翰的反对在原则上是合理的，因为呢对约翰来说他的这个洗礼呢是有两个的这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悔改，一个就是关于他的末世的意义，这是施洗约翰的洗礼的重点。哎，这样你就会说是不是说洗礼呢是不是有一些的所谓的历史的这个过程或者一些发展？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洗礼呢在不同的时间点或者是因着耶稣基督这个事件的这个发生，直到这个洗礼呢它的含义逐渐的这个加深。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一些关于这个洗礼的这个历史。其实在这个旧约或者是犹太基督教的这个时期里面呢，有这个水来洗净表明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呢，其实是有这个根源的。如果你去看旧约时期呢，以色列人呢其实他们有举行这个洁净的这个礼仪，在利未记你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进入到公元大概是一世纪或者是新约时期的时候，特别是住在死海和附近的所谓的这些旷野的群体呢，也有特别的这个洗礼，尤其是称为这个所谓的困难群体呢，他们每天呢都有举行这个洁净的仪式，也很严厉的去执行这个悔改的生活，因为当时候他们对于那个圣殿的崇拜的腐败呢有些的不满或者意见，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仪式的出现。而我们回来看这样的话，就是说施洗约翰他施洗的意义可以说呢跟这样一个群体的礼仪呢很相似的，或者是说约翰呢他已经将他呢加以了这个修正。施洗约翰的洗礼呢我们一般呢称为什么呢？叫做悔改的洗礼。因为他的洗礼强调什么呢？他的洗礼是强调认罪悔改然后得赦免。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要预备人来迎接弥赛亚的来临，这是施洗约翰的这个重点。所以当时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认识之后，就会发现就是说，当时候耶稣他受洗所要表达这个意义呢，跟我们现今所强调和诠释的受洗的意义呢是有所差异的。因为呢，我们看见我们现今我们所认识理解的所谓的洗礼呢，是经过了耶稣基督的事件和神学的这个整合之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呢是已经结合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完成了这个所谓的救赎的工作，和经过了洗礼神学的一些的思考之后呢，我们赋予了这个洗礼更深厚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代表的意义。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去阅读去研究保罗他在他所写的这个新约的书信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所谓的保罗对这个洗礼呢，他的看法就是说，他是这个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洗礼的意义呢，是建立在耶稣的什么死和他的复活的任性之上。如果你要更清楚看的话，你可以看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一到十一节，这是关于保罗怎么去诠释洗礼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好，这样我们就回到来，就是说耶稣为何要受洗呢？弟兄们，这样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何要接受施洗约翰的受洗呢？原因是第一，是基于呢他愿意的跟世人来去认同的一种的自发的这个行为，也就是说耶稣呢他愿意站在同样的人这个同样情况之下呢，去承受所谓的神的儿子各种生命身份当履行的义，以及呢也来表明说他赞同所谓施洗约翰他所要表达跟传达的这个意义。那我们看到在耶稣的整个的这个受洗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看到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天上什么？天上有发出什么声音？天上发出这个声音呢，是一种的表达，证实和表明呢，它是弥赛亚的这个象征。而这个整个的景象呢，也表示了弥赛亚时代的这个开始，以及去公开表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和他的呼召。这怎么说呢？我们特别看到在经文的第三章第二十二节的下半节，他怎么说？他有句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这句话呢就给予读者们提示和这个表明。当我们仔细去查看所谓的这一句话的使用呢，我们可以呢去参阅两处的经文，因为它这两处经文呢都有跟这个字有很相似，也常常被引用在这个所谓的新约里面。这两处的经文呢，第一处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跟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篇第一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诗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的生了你。哎，这样我就想说，怎么会有特别的来透过这个旧约的经文来诠释新约的里面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两段经文它要表达是什么。我们首先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可以说是仆人之歌的其中一首。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整个的内容呢是谈论这位仆人，而这位仆人呢可以是指向弥赛亚，当然也可以指向理想的以色列。透过这经文的内容，他是说告诉人说，借助他的服事 或者他的顺服顺从上帝呢，以色列呢必定能够完成，好像创世纪十二章三节所说的，跟其他经文所预言的，就是他们要去使万国万民得到这个福分的这个责任。然后在诗篇呢，诗篇第二篇你看的时候，他会将它归类成为是君王的诗篇。它的内容主要是讲述呢一位关于具有弥赛亚这个特色的这个君王。这篇的诗篇呢反映出上帝跟大卫和他的众子呢之间的关系所涉及到的一个应许，也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要借着大卫王朝在地上建立他普世性的这个统治。所以这个是两篇这个所谓的经文所带出的这个意思。因此呢，你将它将一个天上的声音跟结合了这个所谓的两处经文背景诠释的这个理解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也是说明白所谓的这个作者他要表达，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重要和为何要经历洗礼的这个仪式。第一，就是基于他愿意与世人所认同的一种的自发的行为，然后呢，圣灵以可见的方式降临到耶稣的身上，然后呢，透过这样一个来表达，就是说耶稣就是神所喜悦的和高丽的仆人及弥赛亚，神所应许的那一位，也就是具有弥赛亚身份的这个君王。就是这单单这两节经文，作者要告诉我们耶稣的所谓的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他的呼召和他要去完成的事。然后呢，当这个经文接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很特别，跟马太福音有点不一样，他将耶稣的家谱呢放进去，当他这个洗礼完了之后的这个延续。那你就要问了，怎么这家谱不是一般都是出现在前面吗？怎么会放在这里呢？它也是有它的意义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它的家谱的名字很多，所以我刚才说请慧姐妹读的是不是全部，但是你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去再读，你发现到就是说在家谱里面，路加所使用的耶稣的这个家谱的名单里面呢，让我们看见耶稣呢，他不仅呢是约瑟的儿子，还是谁的子孙？刚才特别读的，还是谁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还有谁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还有呢，甚至延续到人类的什么始祖是谁？亚当。他有他的意义存在，在从整个名单当中，就是说你可以看得见，透过这样的一个名单呢，表示说耶稣呢，他不仅和犹太人有密切的关系，对吗？大卫、亚伯拉罕，然后呢，他和世界全人类也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到了亚当，这是马太福音所没有的。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通过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耶稣所带的救恩跟他的祝福呢，不是只有什么犹太人有而已，而且还是临到也属于谁？属于谁？属于世界各族的人，因为来到亚当是人类的始祖。从名单里面，我们看到这么丰富的这个路加所要带出的这个意义。而且呢，更特别的，你再继续看下去，开始的时候是耶稣，接下来最后的是谁？家谱最后是谁？亚当。所以你从整个的这个家谱里面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耶稣跟亚当可以是一个对照。亚当是过去，过去的亚当呢，因着他的悖逆跟他的不顺从，我们都知道透过创世纪的故事里面的记载，他呢因着亚当的悖逆跟不顺从呢，以至于呢他作为上帝儿子的这个位分，还有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具有神荣耀的这个形象呢，因着亚当的缘故呢，受到严重的这个破损。但是呢，现今呢，却因着耶稣的关系，因着耶稣的顺从呢，使到他去借由耶稣的缘故，人呢能够再次的得以恢复与父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也因着耶稣的缘故呢，使到人可以恢复具有神荣耀形象的完整性，可以吗？他这样的对比，就是要也带出有这样的意义的存在。通过家谱的名单，第一个就是说，告诉人，耶稣的这个救恩跟祝福呢，不是犹太人独有的，而是临到全世界的。第二，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因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比较成过去的亚当的不顺从，以致呢，使到我们人呢，得以呢，有跟上帝建立很好的关系，恢复了。然后呢，人因着亚当失去了这个神荣耀形象的这个不完整性，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逐渐能够得以恢复神荣耀形象的完整性。当然，我们在经文当中也不要忽略到有讲到一点呢，就是圣灵降临在耶稣的身上，它里面也有很特别的这个意义的表达。我相信大家都有拿到喜莲堂教会的那本书，愿你的话照你的话去成就啊，那本书你们透过那个灵修的材料当中，你们有看到几篇有讲到关于圣灵降临的这个就是神的灵浇灌或临到人身上的这个意义。我们从这个旧约来去了解有关于讲述到说上帝的灵浇灌或临在人身上的这个神学的认知和观念呢，有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当神的灵浇灌或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就是说他要赐给那个人有特别的能力，可能是君王，可能是士师，可能是先知，或者是社会的领袖等等等等等，去完成特定的一些的任务。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路加所要去叙述说耶稣受洗时发生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的这个景象的时候，除了说要表明耶稣是弥赛亚，上帝所喜悦的爱子呢，也表达出这位的弥赛亚呢，将要完成上帝所赋予他的这个特别的任务。什么任务呢？什么任务呢？就是耶稣将要完成和走一条需要受苦、被定罪以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道路。我相信耶稣也知道准备要走这条道路。我们看到耶稣呢，他仍然的去受这个洗，也看到耶稣的这个顺从。从耶稣的受洗到十字架上的受死，我们得以看见呢，这是耶稣他愿意顺从上帝的心意去行，他毅然的步入这一条不容易去完成和行走的道路。我们看见他的顺服呢，开始于他的受洗。我讲过了，他可以不要受洗，他愿意顺从。然后呢，在他的一生当中，他的服事、他的宣讲、他的教导，直到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看到耶稣顺从父上帝的这个表达达到了巅峰。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看到他的顺从。弟兄们，今天耶稣受洗的信息让我们明白到，也帮助我们去了解他是愿意以世人认同而受这个洗，以及呢愿意顺从上帝的心意去行。透过这样的一个 圣灵的传递，如果你还没有受洗的，你要好好去考虑有关于受洗的这个意义。我们当然已经受过洗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信息也再次来去思考关于受洗的意义，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提醒跟帮助。洗莲堂有整理了有关于这个部分洗礼的这个意义的这个表述。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因为要遵守主耶稣的这个吩咐。第一点，字变小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是三个都是完整的，不晓得因为经过了这个电脑的转成变成了大小，所以我想我们 PA 的人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遵守耶稣的吩咐，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呢，有讲到说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这个是我们因为要遵守耶稣的吩咐。第二呢，借着洗礼归入基督，与他一同出生入死，这个是在罗马书第6章3到5节告诉我们的，透过洗礼我们归入基督，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第三，借着洗礼呢，我们披戴基督，在基督里呢成为了一体，这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26到28节里面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所以通过这三点呢，我们就可以说整理出来，就是我们是归入基督，属于基督，跟活出基督。这个是我们受洗和我们要去在受洗后我们应该所要知道的，就是归入基督，属于基督，跟活出这个基督。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受洗前或者是受洗后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当我们归入基督之后，我们就是属于基督了，在我们生活上我们都跟基督一起同活，然后我们也在生活里面活出这个基督。我们当中都已经很多是受洗的基督徒，在新一年的开始的时候，伟康牧师呢要呼吁也彼此的勉励我们大家，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下我们的心志，在我们信仰与生活上呢，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一样的去顺从父神。虽然说要做出不少的这个牺牲跟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的在神的面前呢来去顺从父神的心意去行。过去的几周我们都听过不同的讲员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去顺从他，就是将所知道的福音让人知道，然后呢我们去顺从他成为教会信仰传承的守门人，我们去顺从他上次所讲的去关怀身边有需要的边缘人，最后我们顺从他将生命献上随他的心意去行。你愿意吗？你愿意在2021年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你愿意跟神说这些事情吗？当然我也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去顺从他，在知识上，在嘴巴上，在心里，哦，我有所感动，我认同这些的这个想法是容易的，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实际要行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又跟神说我们力不从心。或许说我们也有很多的阻碍，直到你跟我呢是没有办法为此呢来付出这个牺牲跟代价，或者我们也知不知道怎么成为一个好的守门人。 我们要去关心所谓的边缘人，哪些是你身边的边缘人？我要知道要将福音传开，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传。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呢？行不行出来是更重要。讲容易，心里感动容易，行出来很难。所以我就后面加了一个，如同儒家在前面我所讲的，我们要讲祷告。我们必须要去祷告，来去寻求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洗炼堂里面，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洗炼堂的守门人，还是你是成为一个阻碍人的人？在洗炼堂说要传福音讲了几十年了，我们有没有每个人都去传福音？刚才志强只是讲得很好，疫情来了不能够阻挡我们去传福音，做幸福小组的心智。陆家区八周的幸福小组的这个信息已经全部走完了，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的作为跟神的奇妙在我们当中。我看到马太区也在很积极地去做所谓的这个幸福小组。疫情使得我们可以暂缓，但是没有办法阻挡我们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靠神的智慧和能力去做。伟康牧师也有自己的软弱的一面，对顺从神我也会出现负面的想法，或者我自认有很正当的理由，也可以有借口，也可以说拒绝不必去做。比如说反正别人都没有做嘛，你为什么去做？向别人传福音多么辛苦的事情啊，为什么让自己那么辛苦操劳呢？为什么去关心信徒的需要？事不关己，己不关心，别人关心就好了，反正有别人关心嘛，你去关心干嘛？有时候哦，你热情的关怀了，可能你换了对方冷漠的回应，何必呢？所以祷告很重要，祷告很重要，祷告是你跟我去寻求认识而领受上帝的心意跟这个使命，来去告诉你说，亲爱的，你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去做。我们叫做祷告能够成为去顺从他服侍他的力量的来源，透过这个祷告让圣灵来带领你跟我，也帮助你跟我去领受知道上帝的心意和使命究竟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叫做祷告有这个动力和意愿来去顺从父上帝的心意去做。你虽然身体心里很不愿意，可是你知道这是神要你去做的，你靠着神加添给你力量，你必定能够去做，能够去完成。阿们。那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透过耶稣受洗的信息里面，主啊，我们看见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顺从的关系，他能够将他在世上要完成的这个工作能够完成的，以致我们能够从耶稣基督所牺牲付出的一切，使我们能够得蒙有这机会能够跟你恢复这个美好的关系，也得到这个救恩的救赎，使到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一生里面充满主你的祝福和这个恩典。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有这个软弱，我们有这个需要，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心里知道头脑也知道说要去顺从你，可是我们就是没办法去做出来。主啊，你加添力量给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去寻求你的心意，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去靠着祷告，我们从你那边支取力量，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我们去做。主啊，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脚步。如此祷告，感恩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